我们看到神的启示如何在现今透过创造和透过圣经显明出来。现在我们就转去看看特殊启示和一般启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将会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永远不能忽略任何一种启示的形式。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之间的相互重叠，和两种启示形式的相互依赖。让我们首先去看看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的相互重叠。虽然在谈论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的时候，我们经常把它们分在两个标题之下，我们要知道两种启示形式其实有相当程度彼此重叠的地方。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两种启示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一方面，圣经中的特殊启示注记的许多主题都十分的广泛，从极端不寻常的到一般的观察都有。圣经中某一部分是那样的特别，没有人能够透过一般的观察或者依靠经验写得出来，即使有超自然的引导也是写不出来的。这一部分的圣经是深奥难测的，是从不寻常和超自然的方式写出来的。圣经中的这类题材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就是但以理书的某些部分，约珥书和启示录。这些书的作者是透过异象和其他超自然启示的方式来获取信息的，这些异象和启示是特别赐给他们的。这样看来，我们可以称圣经的这部分为非常特殊的启示。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圣经当中有些部分是混合了密授的启示和圣灵透过一般的途径赐下来的经文。举例来说，圣经中的历史书像列王记或者路加福音都属于这一类。这些历史书的作者明确地提到，书中的资料是他们从平常人之中收集而来的。列王记中提到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室编年史，路加福音的作者说他是从那些曾经目睹基督生平的人当中搜集的资料。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这些圣经作者又加进了超自然的特殊资料，他们对资料的来源的准确性都有特殊的洞察性。这些洞察帮助他们懂得如何解释资料的来源，又知道如何处理在原始资料中所没有提及的信息。因此，圣经的这些部分就混合了密授的启示和普通的资料。除此之外，圣经的大部分内容包含了普通但却是末世的思想。这是因为圣灵经常引导圣经的作者对一般的经验做出正确的观察。例如在箴言第30章25节中，智慧人这样说：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这句话是末世的，是真实的，但这是观察大自然的结果，而不是在神秘意象中所领受的。这样特殊启示中也包含了我们通常认为是一般启示的材料，是任何人都能注意到的天下之事。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圣经的这些部分是普遍化了的特殊启示。和特殊启示一样，一般启示也是包括了极为广泛的内容。一方面，一般启示包含了一些非常普通的元素，那就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只要是脑筋正常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世界是巨大的，被大气和无边无际的太空所包围着。大多数人也会记得他们自己的良心道德所经历的特殊时刻。这些几乎人人都有的经历常常彰显了神和他对人类的旨意。我们可以称这些为非常一般的启示。一般启示范围的中心部分是同时混合了一般的要素和特殊的要素，这些是单单赐给某些创造物的体验，因为它们受某种程度的限制，像时间或空间上的限制。举例来说，强烈的飓风显示了神强大的能力，但是许多人却从未体验过飓风。喜马拉雅山的高峰彰显了神的荣耀，但是大多数人都从没有亲眼看见过喜马拉雅山。由于我们都面对许多的局限性，所以不是所有一般的启示都随时向所有的人来显露出来。 一般启示范畴的另一端是极不寻常的要素，那就是不管当代人的信仰是什么，他们都明确地认识到神所彰显的某些真理。事实上，一般启示包含了我们经常与特殊启示有关联的事物，例如一些非基督教的信仰相信只有一位神，很多宗教也把普通的和神圣的区分开来，与正确的基督教信仰是相对应的。大多数宗教都会谴责谋杀这个罪行，很多不同的信仰都拥护社会最基本的公义。圣经里的古代世界中，有些其他宗教与真的圣经信仰拥有极为类似之处。时至今日，有的宣教士说，在一些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他们的信仰与基督教的信仰十分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那是特殊化的一般启示。这样，当我们反思特殊启示和一般启示在神学中的作用时，需要记住两件经常被人遗忘的事实。一方面，我们要记住圣经教导我们，有些事情既不是奥秘，又不是一点也不可知。圣经也教导我们，神在相对来说普通的事物上拥有主权，我们能够在一般启示中把这些事物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不但把圣经看成是我们信仰道德上的权柄，而且圣经的权威也注意到历史和科学。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一般启示中也教导我们很多我们通常只在圣经中所涉及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将会在这一系列课程中看到圣经中所处理的许多神学真理，同时也在一般启示中被揭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寻求神带领的时候，必须要仔细地去看一般启示，即使极为宗教化的事情，我们也要这样做。